继续，我们来看到最近中国最大的电商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长马云在投资大会上说呢，到2036年，他要把阿里巴巴打造成世界的第五大经济体，要仅次于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那么届时，阿里巴巴将会服务全球20亿用户，并且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马云演讲之后呢，阿里巴巴的股票在美股收盘大涨，而总市值也再次成为亚洲最高。到底马云的设想是否可能实现？而这样的目标有没有可能碰触到中国政府的底线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升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尹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根据了解，阿里巴巴它去年的收入是远远低于亚马逊。那么以马云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比起来，它依然只是一个孩子。所以您认为马云所说所构建的这个要在20年后成为世界的第五大经济体有没有可能呢？
马云呢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商企业家，他具有营销方面的创新精神，有很高的理想，也有很有时有幻想。这马云的话呢，是基于他的三个假定，就是他能够发展到20亿客户、1亿员工和10亿的生意，基于他对品牌供应链和销售渠道以及往上往下销售相结合的这种重构的设想，说出这番话的。实际上，刚才你说的是这个阿里巴巴去年的整个的销售额只是亚马逊的1/5左右，根据这个推算呢，它要在20年内变成世界上仅次于4个主要国家的一个最大的企业经济体，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就好像是一个所有的参与这个世界经济竞争的都是一场龟兔赛跑一样，这个所有的参与者除了马云是兔子以外，其他都是乌龟，都是在爬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能够真的达到他的目标。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有点异想天开。
是那么尹教授，
更主要的是这个马云这个讲话的目标不是在这里，他还是有自己的这种营销策略而已。
是。那么尹教授，除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美国的彭博新闻社就在昨天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的时候商业公司的总裁就像您说的，他会提出他们所领导下的公司设想在某个领域会超过他们自己所在的国家的其他企业。不过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一向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么彭博社的报道是说，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希望看到一个可以与国家经济来平起平坐的公司企业。所以您认为马云提出的这番话或这番构想有没有可能会碰触到中国政府的红线呢？
我觉得把马云的话引申到政治诉求，又引申到是否会触及中国政府的红线，我觉得这一推断呢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一种过分解读。马云的大胆预言其实目标是要推销阿里巴巴的品牌，这中间呢有其全球化战略的设想和经济上的野心，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呢，我看不出马云是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的，因此而推断他的企业会发展和政府平起平坐的这个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宏大的设想。实际上这个目前来讲，起码中国政府不会觉得企业会发展这么大啊，也会觉得触及红线，我觉得这个多少还是过分解读。
那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也是配合政府的一些发展。刚刚您也提到了马云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可以说是他们企业的一个全球的战略思想。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他能够设想到2036年要积累数十亿客户这样一个目标，要成为世界的第五大经济体，也有分析说他是不是为了顺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的一带一路项目，要借着阿里巴巴同时来加强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您又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分析法呢？
作为中国的一个知名的而又成功的企业家，马云的企业战略呢，顺应中国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这个战略，希望在一带一路的格局下面寻找企业发展的机会，实现企业的全球化 这种可能性啊是可以理解的。一带一路本身呢是一个全方位的总体战略，是一个长期目标，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作为一个企业，盲目的跟进无疑会是个极大的投资风险。在从这一点角度来讲，我想马云会有足够的智慧，在推进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个进程当中，他会很好的来计算他的投资风险，来做出一个比较理性的决策。他不可能是把企业压在一带一路上面，这个不顾风险的来执行这个总体战略，这是我的判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西东大学的尹增生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